更关键时刻。现在柯文哲的麻烦可能真的大了，因为现在连前台北市长郝龙斌都跳出来指责说他把话给讲清楚。那郝龙斌柯要求他把什么给讲清楚呢？第一个，他现在金华城的案子；第二个，他现在北市科这些土地怎么样子标租出去的；第三个，你的台智光你的案子到底怎么样签的。今天郝龙斌出来已经很久了，淡出江湖了，这段时间里面他深入浅出，可是他现在对于柯文哲，他要柯文哲你给我讲清楚说明白。
还不回答为什么？因为他心里有鬼。
这样回答
宇轩，我们都知道，哎，其实现在郝龙斌是淡出江湖的人哦，他现在是与世无争啊。一般来讲，他其实也蛮惨的，当过台北市长，唯一不能向上攀升，唯一跟总统完全没有任何渊源的，只有郝龙斌。郝龙斌为什么有今天这样的状况？因为他刚卸任交到柯文哲手上的时候，被五大弊案追着打，五大弊案根本就把郝龙斌打到地狱。打到现在都爬不出来，打到他连去参选基隆市的立法委员都选不上，非常的一个难堪。可是他今天，哎，他说台智光的事情你要给我讲清楚，还有现在民进党跟国民党联手要去追
击
柯文哲的北市科这个土地，你是怎么样子租给星光的？而且你看到里面的数字越看越诡异，连减租费都跳出来了，你当时有没有亲自拜访这些潜在的投资人？而这个潜在的投资人有没有星光人寿？你再去拜访这些星光人寿、这些潜在投资人的时候，你有没有把底标给卸出来？
宝林哥，现在柯文哲哦叫细尾巴啊，唔知细瓦
细尾巴，
哎，因为他已经兵临城下，各位叫四面楚歌，哪四面？我先讲第一面啦，请问一下台智光这个案子，柯文哲脱身了没有？
没有吗？
当然没有嘛，所以今天郝龙斌跳出来了嘛，他就讲就很简单啦、啊，你说我五月有问题，但请问一下，现在被抓的，现在包括陈崇文，包括价格定定的，是谁定的？
柯文哲定的，
定的啊、他的子约定的、啊，他就讲你柯文哲有没有针对，为什么要给台？台智光定定这么上权入国，如此超出市场行情，甚至是违背母约精神的子约的价格，你柯文哲有没有讲清楚说明白？没有嘛，所以这个老兵兵复仇记上演中，即便郝龙斌知道自己母约被大家骂到臭头，他也要跟柯文哲拼个鱼死网破。反正我知道你子约可以有问题
嘛，
对不对？那各位，你说这宇轩这只有一
面，所以说今天郝龙斌出来那个态度是。他要跟柯文哲拼了，
宝林哥，你没有看哦，他原本是讲完说，你若不敢回答，就心里有鬼。然后呢，这个脸上面有映射，然后周良越想越不对劲，再掉下一句话，叫柯文哲回答，
叫他回答，
就代表说他要跟他输赢了嘛，他已经跟他 nothing to lose， 反正你已经把我从这八年来政坛搞下来了，我都没有前途了，现在我要轮到你柯文哲。而且各位啊，这只是一第一条而已，第二条是什么？北市科的案件，因为北市科案件。这个有趣哦，刚刚郝龙斌是什么颜色的？蓝色的。北市科现在是谁在追着他打？新潮流，绿色的，现在是蓝绿都在围殴你。新潮流说什么？不，这个简淑培跳出来讲，说第一个，曾经柯文哲有去找星光以及元大两家寿险公司来去瞧，来去谈。再来第二件事情，他说柯文哲在当中有泄露底标，
泄露底标。
哎、欸，宝林哥，这个叫什么？这完全就罪证确凿。如果这一件事情属实的话，柯文哲连跑都跑不掉。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这整个标哦非常的奇怪。原本这个标哦是2019年的时候16、17、18 T16、17、18北市科，宝林哥，你知道这三个案子是怎么样吗？绑在一起的。他说我要一起处理，而且还很严格哦，说要用智慧医疗园区。还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讲到的第一次2019年的时候81亿，第二次98亿，宝林哥。一分为三之后，你知道他最后标总共
多少？
就80亿而已。怎么会越标越便宜？哪有人权利金越标越便宜？
不是，哎、欸，以我最粗浅的认识来讲，照理讲，哎、欸，你是整份统标出去，是价钱比较该便宜哦。你要一拆三的时候，照讲你的价格应该更高的、
啊。所以搞懂为什么他要一拆三了嘛？因为各位啊，为什么权利金越来越高？因为它有通货膨胀的问题。但一拆三之后，你才会混淆视听，宝林，你就不知道总价多少了吧？
不然，哎、欸，你突然成91亿。降到81亿，一定会被质疑啊！
98亿变81亿，而且前一年还增加，根本说不过去。然后柯文哲他那时候还跟大家讲句话说：“他说没有，哎呦，我怕这个招标招不出去了。”所以前两次流标变成他的铺陈，反而第三次的时候他因此把这个东西弄便宜了吧？那各位再来第三件疑点， 我们讲完了，变便宜就算了，一拆为三就算了，但怪是怪在哪里？怪是怪在星光金，柯文哲不知道有没有去谈，但你知道，等到他真的飙到之后，这个价格真的有问题。你知道价格问题出在哪里吗？
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出在他的底标价格跟最后的得标价格都差最多紧绷两成而已。换言之，比如说我底标25亿，对不对？我最后得标你知道保留多少亿吗？28亿。我底标14亿，对不对？我最后得标多少亿？你知道吗？16亿。这情况下，这个东西没有鬼吗？没有问题吗？还是厂商如此精准，刚好可以猜到这个标案，
非常接近底标，
对吗？
而且只有一家来标。
哎，对，你如各位，你如果觉得这个东西很合理，我跟你做一个对比就好了。隔壁的 T16倒霉鬼金人宝，这金人宝那时候底标45亿，他们标了多少钱吗？
多少？多少？
80亿。他一家率88%。啊，奇怪，就金人宝那么傻啊，其他星光金那么聪明，而且再来，各位，星光金在标的时候，它只需要有两种标法，一个叫做资格标，一个叫做价格标。价格标，黄珊珊一直跳出来跟大家讲说，它是最高标啊，它是最高标啊。宝杰哥，这句话有对也有错，你知道对在哪里吗？
对啊，
它真的是最高标哦，
那就对啦。
啊，你知道错在哪里吗？
错在哪里？
啊，它只有一个人投标，
只有一个人标，
只有一个人投标，你搞笑吗？当然，它怎么标的最高标？它5块钱都最高标，开什么玩笑？那你知道金人宝有几家跟他标？
几家？
给4家，
怎么差这么多？
还是他倒霉鬼？
才差一个月而已。
是啊，这边标80亿，而且各位还记不记得2019年、2020年的时候，我刚才讲他要是智慧医疗园区，所以金人宝在标的时候，你知道他要投交一个东西叫什么吗？叫做投资计划书，就是说你这块土地你要怎么用，你要跟我台北市政府讲啊。
你最好要符合智慧医疗，
智慧医疗嘛，我们不强求，但至少往这个方向去发展。结果没有想到，你知道到了星光金的时候需不需要？
不需要，
完全不需要，
不用计划，
没有任何计划，没有任何名目，就是反正你爱过就过。所以你讲
不对，我本来看到黄珊珊的脸书里面讲说，那不这个计划，这个所谓的计划书不是必要的。如果你标一般的土地，当然不用计划书，反正就是一买卖是买卖嘛，跟价格。可是刚刚讲这是绑标哦。这上面是讲的，我是要做智慧医疗。如果我要做智慧医疗，我标出去，我当然要知道你是不是拿来做智慧医疗。我要审核你的智慧医疗跟我想象一不一样，所以我才把标给你哦。这是资格标，这是绑标，这个当然我要知道你的用途。结果哎，你跟我讲不要计划书，你在骗我的。
对吧？而且刚才我在讲一个重点，它两者前后只差了1个月。他们两个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吧，所以你没有办法解释说，好，如果你要松绑，对不对？但为什么金人宝没松绑？金人宝还要交计划书，然后你星光金
不用，
而且两者的溢价率叫做天差地远，所以这一条我跟各位讲，只要柯文哲有去到星光金，只要柯文哲有去到元大，他保证跑不掉嘛，因为代表你有没有去到现场？有，那你谈了什么？你可以说谎，但是事实会说话，而且各位。柯文哲专挑的厂商哦，这一点太好笑了，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刚才讲的星光金吴欣颖是不是他自己的人？他的副手人选，他的不分区人选嘛，对不对？那你仔细看他整个潜在名单里面，别闹了好不好？元大是谁？元大就是先前柯文哲找了一个交信的实习生，然后这个实习生大骂记者。所以各位，怎么每一个人从元大也好，从星光金也好，从花也好，宝杰哥，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重点？
都是好朋友，
都是柯文哲的好朋友。这个潜在计划书根本是假的，从头到尾就是柯友友集团。而且我们现在讲完两面，对不对？柯文哲，我说你四面呢，还有什么？请问一下，我们讲金华城的案子，到底怎么从380的容积率，最后涨到840的？柯文哲有没有解释过？
没有，
完全没有解释过。是现在洪斌也在继续咬这一点嘛？说，你柯文哲到底溢价率怎么来的？赶快啊，说清楚，讲明白啊，因为。这一点非常清楚明白，它比起台智光的案子更为单纯。台智光还有郝龙斌的母约，但是在所谓金华城这个案子里面，郝龙斌是从头到尾一直在挡，一直在挡。突如其来最讨厌财团的柯文哲接到了金华城的案子之后，顺地水涨船高，马上容积率并不降，而且还有什么？还有第一雨果市场，还有什么？还有北流音乐中心，还有我数吗？所以我各位，我要更正，根本不是四面楚歌，柯文哲现在是十面埋伏，都等着要送他去土城科所。
等等，你刚才讲一个我才懂的意思，就是他开始用什么智慧医疗园区？智慧医疗园区，你乍听之下没有什么问题，可是你当过康宁医院的这个执行长，你知道，现在台北的医疗园区已经紧绷了，你要在台北做医院，你要赚钱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如果你今天在台北搞个智慧医疗园区，当然没有人敢来，而且你根本在绑标嘛。
他这个是100%绑标，而且就柯文哲现在我们手上记录来看的话，他有一个市长室的会议记录，
对
不对？他是那个市长室会议记录里面有个特别的东西， 就是他不限制产业分别的。对，原来有限制，所以开了几次标就流标嘛，就是一不限制呢，就开始。那他与会人员有哪些人呢？你看有卫生局局长
嘛，对，
有什么其他
资讯局长、督发局长、产业局长，这么多的，还有秘书长。
他等于把那个捆龙锁解开了嘛，解开变成一般产业，大家谁都可以来标，对不对？那很奇怪啊，那就第一个月标的时候是星光来标的，对不对？星光标了40几亿，对不对？那为什么星光标40几亿也没有什么计划书，什么都不要，因为你不限制产业分类了嘛。那为什么到了第二标的时候，过了一个月，反而变成了限制呢？因为他有一个只有一家公司标，
对，
所以标40几亿嘛。那过了一个月以后呢，标了快将近90亿嘛，
对，80几亿
嘛，就四家公司来标，还有限制东限制西一大堆啊，啊，三流几堆了，刚刚告白天了，就是刁难嘛，就价钱就开始 double， 就变成一倍，就是一倍价格跑出来了嘛。好，那这个是个很，这是目前看到的状况。然后简书培讲了一个很有趣的、啊。他本人跑去跟星光、跟元大泄露底价，这个泄露底价叫什么东西呢？叫做泄露国防以外机密，这个要收押的嘛？
啊，收押！
这个当然要收押。我们以前就是陈明文就为这个收押过嘛，这是第二个很简单的事情。然后第三件事情呢，我们台北市最有名的工程专家李世川昨天讲话了嘛，说这两个价钱不合理嘛，为什么这个那么低，那这个那么高嘛？我现在讲的不合理，他的意思在这里了。那这个你那结果就开始黄珊珊就开始骂李世川了嘛？黄珊珊现在出来帮他讲话。那我现在讲的问题在哪里呢？我讲个很简单的规定，我在土地开发公司工作过很多年嘛。上市公司规定，只要你处分10亿以上的资产的话，就要找三家公司进来建价。
三家
不是一家哦，要合法建价公司的。最简单就是我们都找中华征信所嘛，中华征信所最公平嘛。那这个案子根本不是这样子干的嘛，程序就不合法嘛。
我没有找中华征信吗？
对，你就应该找专业公司帮你做计划嘛，对不对？你那边搞东搞西，在那边会在市长室开会，那边搞了半天，就讲简单一点，你就是要给星光嘛，对不对？好，我现在讲给星光的问题在哪里呢？我现在算给你听，我刚刚算了。星光总共拿到的面积是12.29公顷，加上1.6公顷，总共是3.89公顷。那我用换算书坪数来讲的话，它的土地坪数是11670坪，
11670坪。
那我们这是11000多坪嘛？可是它里面有个容积率30%，你懂什么意思吗？
容积率300，
就是它一坪可以盖3坪嘛。哦、那我们一般的销售坪大概是5坪，虚坪5坪，实坪大概3坪。好，我们用3坪来算好了，你知道吗？它11000多坪乘300的话，它可以盖多少坪？你知道吧？
盖多少？
可以盖350万坪。我老天爷啊，他可以盖350万坪，他给他收多少钱？
收多少钱？
40几亿，
这很少吗？
不，那我现在不，我光讲土地就好了，我用简单的算法，不要大家搞糊。11000多坪土地，台北市的土地最便宜一坪土地了，按照容积率300的话，最便宜最便宜1000万啊，
这么对？
最便宜的，现在1000万买不到，买哪可能买到10000多坪的地？这是宝地宝嘛，10000多坪就是1000多亿耶，拜托。1000多亿，他跟人家收40几亿嘛？
跟他说我是只是设定地上权而已啊。
就对，好 ，OK， 设定地上权，所以这个是一个好买卖嘛。我等一下你就请这个世聪来解释为什么星光认为他们一年可以收入上百亿嘛？就是因为这个土地的分母其实是很有价值的嘛。当然金元宝也认为这是个好买卖
嘛，对，
因为他们毕竟是少数人投标嘛。所以我根本怀疑这两个都是搓原子汤、啊、都是围标的，因为这个不合理的价钱，两个都不合理。这样子我根本上认为说这个价钱，我跟你讲，我要讲个概念，你去买有地上权的房子，如果可以销，他没有规定不能卖哦，
对、
他可以卖的哦，
对，他本来想卖的，
不是，他没有计划嘛，
对，
星光可以卖哦，但是金元宝不能卖哦，
因为金元宝有计划，
金元宝有照计划执行哦，星光可以卖哦。可以卖的话，你知道我们一般卖多少？就是实际上的坪数的打七折，就是行情如果是100万的话，我们是设定地上权50年嘛，就我们可以卖就一坪70万嘛。
哦、是这样的。
公告地价，就是大家外面的行情，我有所有权，跟你买地上权的房子大概差3成左右， 这是行情，大家都可以行情，所以这个我们都懂，所以这个非常明显的图利，而且这个手法很拙劣嘛。你为什么在一个月前给星光标的时候不设任？所以黄珊珊讲的什么话？没有规定必须要写计划案，要写计划书。那有计划跟没计划差哪里？
差哪里？
一个可以卖，一个不能卖，差哪里？我这个可以卖一千亿啊！
不是，我最清楚的了解是你本来是要作为医疗园区嘛，你本来是要做特定用途的，是特定用途的，你当然要给我计划说你符不符合我的要求啊？
他现在没有，所以他在里面开了一个会，把它解开了，说不限制用途嘛。我就奇怪啊，既然不限制用途的时候，为什么到金元宝的时候，金元宝为什么要做
要计划书？
要提供计划书才完，因为。照讲
是不是你不限制计划，你管人家干嘛？
不是，我就说这个要请这个台北地检署去查他的决开标记录嘛，因为决开决标记录里面，为什么先标的这个星光不要提供计划书，也不要限制用途，为什么到了后标这个东西要限制人家，然后标的价钱比他的价钱差不多面积？贵了将近有50亿、40亿左右，那这个奇怪啦、啊，就摆明了就是在示好或图利这个前面这个开标，让台北市政府损失了40到50亿。按照金元宝的价格，按照我的价格算的话，这个差值好几百亿的损失嘛，这不得了啊！
这差好几百亿。
当然，我就算给你听了嘛。刚刚我一评，他总共
你以前是负责台开的，你懂这个的。
我土地有专家嘛，11000多平，它的容积率300，比我们一般的住宅区，我们一般住宅容积率是220，
对，
它比我们比较高，所以它当盖出来是工业住宅。工业住宅可不可以卖？可以盖卖啊，卖来当公司就可以了。卖来住可不可以？可以啊，对不对？所以它这个很恶劣。他给星光的是可以卖的，他不限制，就我现在回答黄珊珊的话，你故意在让星光标到的低价以后，然后没有人敢来标，星光一家标到，然后星光盖的房子还可以来自由买卖，然后金元宝买的不能自由买卖，你看这个坏不坏？坏到了极点。
好，我看你跟郝龙斌也非常的熟识，你有看过郝龙斌这么样的生气吗？还有，你说真的，对于柯文哲来讲。会修狗聊了，
宝杰哥，现在郝龙斌呢，十年的怨气，一次左勾拳、右勾拳、上勾拳，三拳都来，对不对？北市科、台智光，然后呢，还有一个是
金华城，
840%容积率。所以你要知道哦，民进党的立委现在蓝绿夹击，郝龙斌出手，民进党出手啊，送官送地送容积啊，他就讲柯文哲啊，
送官送地送容积，
送官是为什么送官？这件事情为什么复杂？因为跟吴欣颖有关。你想想看，整个过程，2019、2020、2021。吴欣盈2020就已经排民众党不分区立委，是后来才递不上，可是早就排了。结果这块地17、18、16，观众朋友这一看就知道很清楚，因为这几个地，如果这个角度看起来17、18还比它更大。那观众朋友，我们负责跟大家讲哈，16跟11、18加起来比16还要少0.6公顷，
少0.6。
对，但是问题是这几地地、两地地、三地地，今天黄珊也有讲话、啊，因为社会各界都质疑了，郝龙斌也出手了，叫他回答。黄珊讲说李四川，他也讲说李四川讲的东西很可笑，他说你根本讲错了，我们是用高标，不是用低标。但是观众朋友，高标可是低价，你的价格怎么这么低？我先跟大家讲清楚哈、哦。黄珊讲说这块地本来是一起卖，不是一起卖了，一起招标、招商了哈、哦。那16、11、18，2019年的时候要招商。没有人要来啊，那怎么办呢？因为当时是设定地上权50年，后来我们把它修改一下，把它变成地上权70年，可不可以？还是没有用，所以一整块没有人要，所以我们就知道了，我们把它拆开变16、11、18。那你看哦，今天黄珊跟大家把底价讲完，我看了以后确实是还好，因为他说 T16 它的底价是多少？你有没有看到
？45亿
底价是45亿，对不对？45亿，然后呢17是21亿，18是14亿，原本三块加在一起是80几亿，有没有86亿嘛？那三个拆开以后呢，就40几亿，然后呢14亿、20几亿，
加起来80亿，
看起来还差不多。可是宝杰哥，问题就来，刚刚包含吕轩、包含董事长在跟大家讲，真的是这样吗？你看 T16 是45亿，它是底价，可是底价在整个上市也没有人知道啊，除非有人知道。所以现在简淑梅讲了，后续会有问题哦。第二，你的底价是45亿，可是最后你看到底价45、21、14，对不对？我这边做个表，来观众们一看就清楚了。绝标最后人保是81亿买啊。但是你这边17、18跟它的底标是不是差没有那么多？对，21亿底价，然后呢，它是28亿绝标，14亿底价，然后16亿绝标，这边45亿底价， 81亿绝标，所以你就知道我刚刚讲他两块地差不多。
不是，而且我看不懂是你说他其实16、17、18，17、18加起来跟16其实差不多，对不对？
对，
只小一点点。可是你这一块45，你这两个加起来35，
对，
就差10亿了。
对，
又差这么多吗？
对，所以连底价都已经差
差0.6公顷，有差这么多吗？差十亿，
底价差十亿，绝标差了快40亿。所以李世川会这样讲，你还要大家解释讲说哪有乱讲？其实差不多，没有。底价差10亿，绝标差了快40亿。那问题是人保在讲说，那我是怎么了？我今天你跟我讲要医疗园区，对不对？他人保那时候还去找了，他不是只有他自己的哦，他自己还去找了一个康舒
科技，
那算是他应该相关的企业了哦。那但他医疗的智慧医疗就要含进来，北市科士林这块现在很多人我要个医疗机构啊，所以人保是按照这个状况去做，而且标了以后他的这个溢价到81%，所以底价是45亿，可是呢他是用81亿绝标。好，那把这个你把它倒回来看。既然是这样，那为什么这边开的底价跟最后大家都期货可居嘛，大家把价格往上去，为什么这个没有？
对，
这其一，或者价格的问题。第二，因为你这个整个过程当中，2019、2020、2021，吴欣颖后来还当了柯文哲总统选举的副总统
，
可是他不是只有当他副手，他往前推，2019年就已经排出他是不分区
立法委员，
对不对？所以2020年那一次他已经是不分区了。现在你看这个画面是选总统副总统，可是早就已经是了，所以才叫做送官呐、
啊。送官送地送荣金，
他意思说你让他当不分区，后来还补上不分区，还当副总统候选人送地。他说你这个地让星光人寿弄在皇帝，好，那问题来了，人保他现在计划是2026就把它盖起来，所以早就已经大兴土木了。但是你看飙到2021飙到了，对不对？ 绝标价在这里嘛，28亿加16亿加起来就44亿嘛。它飙到现在2021到现在2024了，3年了
还没动，
好像是还根本没有动，
还没动。
那为什么人保飙了花了80亿飙了以后已经盖起来，那你这边为什么都不动呢？你后面想要做什么我不知道。所以叫送地。那宋荣基讲的就是金华城，金华城840%，监察院都已经今年1月就纠正了，你怎么可以给他那么高的那个容积率呢？然后台智光是已经讲到哦，大家都已经很清楚的，就是你是母约，我是子约。可是你说我签母约签了这么多年，我违反了这个所谓相关让台北市或这个没有得到利益。但郝龙斌今天跑出来了，所以为什么郝龙斌生气？宝杰哥，郝龙斌私下跟他朋友讲，我被柯文哲羞辱消费10年，
羞辱十年，
我都没屌，一天到晚讲我五大案，但是你说我连台智光都要推给他，真不忍了。所以郝龙斌最近为什么跑出来讲？今天为什么跑出来讲？他跟大家讲说，我台智光当时签的时候，我为了要拉那个 CCTV 叫警察局有那个讯号，我早就定好啦、啊。虽然他是台智光，不是中华电信，因为他自己拉嘛，我没有钱啊。可是我有讲啊，你的价格不能高于中华电信，还要低于95%，对不对？可是你明明知道我的母约在这里，你怎么没有拿给市民看？你告诉我说我签了母约25年，我害了台北市。可是你后来签的价格比我定的母约的要求还要更高的时候，你明明知道，你为什么在2017年签下去？他要问柯文哲，可是柯文哲没有回答，所以包含了
金华城。可是柯文哲以前讲是说，因为我被你母约绑住了，我被你母约绑住了以后，我如果要解约，我如果解约的话，我不可能容忍我的这些所谓的这些摄像录影这些东西空掉，台北是不可能出现这样的空窗期。可是今天郝龙斌讲说，我就算是按母约执行哦，也没有像你柯文哲定的这么贵啊。
所以重点就来了，今天你可以质疑说，为什么郝龙斌当时不找中华电信，要找台智光 ？OK， 这我觉得大家可以讲嘛。但是你既然质疑他这个，而你后续又签了那么多子约，你的子约还违反了母约，以致使它的价格高于中华电信的情况之下，说他要问柯文哲，你为什么台智光你的子约违反母约，签的钱更贵？你为什么金华城的容积率被监察院纠正，你840%？你为什么北市科的用地居然是跟你有可能利益相关的？星光集团，然后它的价格绝包价还比 T16 贵这么多啊？人保岂能笑吗？所以连李世川都出手，现在有郝龙斌，有李世川，有简淑培，有民进党议员，左右勾拳，通通来。柯文哲他必须要接招，
所以这对柯文哲有真那么伤吗？
现在柯文哲
连你都觉得伤了？
我觉得啦，因为我们今天把这个东西都聚成，包含黄珊的这个脸书我也给大家看嘛，黄珊有解释，你们都不懂。但问题是，珊姐写的是定他底价、欸。你今天底价一看，觉得没有差很多了，因为把绝报价出来跟大家讲。
对啊，
所以既然这一块T16，
我第一个我觉得光你的底价我就不合理了。
对啊，
你没有差多少，怎么一个45亿，两个加起来35亿、
哦？他有讲哦，他说因为T16是沙咖汤啊，所以沙咖汤比较贵，可是光一个沙咖汤就多10亿，而、啊、这个可以可受公平，但至少有解释。但是我要讲，珊姐这篇文章当中没有告诉你底价之外绝标价，既然一个45亿底价的T16，最后绝标可以到80几亿，快将近82亿哦。 所以这种状况之下的时候，你 T 十六跟 T 十七，对不起 ，T 十七跟 T 十八，如果按照 T 十六这个方式来做的话，是不是其实基本上台北市政府也可以拿到更多钱？所以你要看有没有，他这边今天黄珊就跟大家讲啊，他说这个东西都是公开竞标，我们没有人说他没有公开竞标，可是今天李四川吃水会出手。
刚刚我也听到说，我昨天也觉得这地上权都采公开竞标，这没什么好讲。可是为什么公开竞标，今天星光只有一家？
对，所以重点在这里了，宝杰哥。今天黄珊讲说，为什么 T 十七、T 十八不是用最低价？不是，他不是用最低价，他是说都是用最高价得标，但是只有星光去 T 十七、T 十八，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T 十六有四家来标，可是 T 十七、T 十八只有一家，星光人寿。然后 T 十七、T 十八的星光人寿，因为刚好在隔壁才能比较嘛。如果你说一个在士林，一个在南港，都没有办法比。给不要得呢，就这三块地，这块地45亿的底下，80几亿标出去，为什么这两块地就是加起来大概40几亿，也就绝标40几亿，大家就会去质疑嘛。所以他在问你嘛，如果你按照一样的方式，还有宝杰哥，除了钱之外，这个是要有资格审查，而且还要有计划书。
对，
但是十七、十八却不用。所以我跟大家讲吼，不见得是有什么弊案，可是大家明显的可以发现，刚刚所讲的三大案，我不要讲弊案了，三大案，台智光，还有金华城，还有北市科，现在虽然柯文哲已经卸任了，连续蓝绿的左右勾拳，柯文哲今晚可以我们报告 Orange。
好，董事长，刚才讲的这个东西太怪了。
黄珊珊写这个脸书，看起来好像市政府很辛苦，第一次开标没有成功啊、因为第二次又不成，第三次又不成。核心的问题在哪里？因为他们有做叫做有条件开标，叫做限制资格。什么资格？他这个地有特定用途，叫做医疗用途，叫做生技科学园区用途，所以他范围说得很小，只有这些星光医院一家合乎资格。当时就只有一家，所以黄珊珊他后面为什么突然间会能够脱标，
对，
能够标出去的原因，就是柯文哲这个会议记录里面写了一句关键的话，
不限产业类别，
不限产业类别，所以搞到星光进来开标的时候，他就完全捆龙锁通通打开了，他盖完以后随便他怎么办，所以黄珊珊如果要故意回避了这个柯文哲的市长室的把限制产业类别这一项拿掉，但是奇怪的是说，既然不限制产业类别的话，所以说星光就不提供任何计划书，对不对？
对。
那为什么到了这个金元宝说又要提供呢？为什么有差别待遇？这就是李四川讲的大小眼嘛。哦、你在开标都在开标的时候都在优待星光。刁难金元宝，那这个黄珊珊一个是资质未提，这个才真正的叫做卡，就是绑标嘛，这典型的用特殊的规定来绑标，然后呢这两家所享受待遇不一样。
好，之后你算了一下说，当时吴东进有算哦，
对，
他们如果标到了17 T17 18，
对，
然后把它开发出去租出去以后，利润非常大。
好，宝姐，事实上这件事情是吴东进自己讲的。为什么？因为现在吴东进在去年的时候，他星光金的江山呢被吴东亮拿走了嘛，他就说：“你为什么不赶快开发这两块土地？这两块土地，你看北市科的这个盐淡化租金损失20亿，这是吴东进自己讲的哦。他说一年呢至少可以损失一年，至少是可以。”两年，因为他说比这个人保晚两年嘛，所以损失高达20亿。但是他说这是保守，他如果满租的时候可以租到14亿左右的这个资金哦，14亿左右的这个资金来说的话，宝杰，你看，因为这14亿，你再乘以50年的这个状况来说，等于星光金呢可以拿到700亿的租金。如果按照这个吴东进的讲法来说的话，是这个样子哦。700亿
赚700亿，
700亿，700亿这多肥啊！对这个星光金来讲的话，真的是太肥的一个土地嘛。好，那我讲。为什么这奇怪呢？宝杰，那如果这两块土地真的如同星光金，如果吴东进讲的可以拿到700亿的租金的时候，为什么当初国泰、富邦、南山他们不会来标？
为什么？
不知道，因为什么？如果照理说来说，这样的土地来说，事实上更有资格来标的绝对是国泰、富邦、南山，因为当时的星光金其实产业状况并不是太好。
对，
那为什么柯文哲没有去拜访那些潜在的投资人呢？那些投资人为什么没有来投标？
对，
还有另外一个，
而且国泰自己也有意愿的。
对啊，所以那为什么没有让他们投标呢？如果现在他们看到的话，一定觉得，我们当初为什么没有去投标？为什么好像没有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呢？好，那第二是什么？ 你知道这个吴欣盈呢，当时已经是他们民众党里面的这个立法委员，对不对？我觉得是在吴欣盈呢，他前一个工作你知道是什么吗？
什么？
富邦人寿副总经理。也就是说，他还没有来到
星光人寿，
对，星光人寿的副总经理。也就是说，他还没有来到这个从政之前，他是星光人寿的副总经理。所以，你星光人寿副总经理现在是你民众党的政治人物的时候，然后他们公司又来标这两块土地，然后这两块土地的时候，哎，好像你又泄露了给他们。所以，如果这个故事如果真的完全兜了起来的时候，哇，那真的是非常严重啊！而且李世川讲得非常清楚嘛，他说 T16 这块地来说的话，当初标了81亿，那 T17 跟 T18 两块土地的时候，这分别才做40几亿。而且保洁那顺序是这两块先标出去之后，再来这一块，而且这两块标出去的是条件非常 free， 没有任何的东西。但是这块土地来说的话，重重限制，重重限制的时候，就这块土地的时候标出去的价格非常高。然后呢，
不是应该没有限制的标比较高吗？
对，而且那因为这个 T16 这块土地来说，标出去的时候很多厂商来投标，但 T17、18就只有一家了，就是只有星光金一家来投标。所以到底为什么当初只有一家来投标，为什么其他人都没有来投标？
不是，而且我看不懂，是黄珊珊告诉我们说，哎，他是什么？他说这个 T16 是因为沙咖汤，沙咖汤只有对什么？只有对店面有兴趣。沙咖汤是谁最有厉害的吧？统一最厉害。
是
统一，他要去等于说做他的门市的时候，他都找沙咖汤，因为你可以左右的人要进来。
是，
我请问你，你需要人流吗？你这里是你的办公室，你的人自己会进来啊？你又不是做，你又不是这边去卖东西的。好，另外一个就是一般来讲，这种东西嘛，跟你的交通有关系，
对，
跟你的捷运有关系啊。你 T16、17、18。在交通上，我看不出关系啊。
好，我姐，我跟他讲了，事实上这个土地来说的话，现在星光金已经准备要把这个，因为吴东亮进来的时候，他不想要开发这个，因为要开发要花100多亿，所以我觉得当初或许星光金标下来的话，他们可能也没有要开发哦。我怎么没有要开发？你知道现在的、這
個、要开发，你早就开发了。
现在要卖给国巨，那国巨为什么要来呢？因为国巨当初有标 T16，啊 T16价格很高，所以显见呢。他搞不好了，也是出了非常高价去标。那问题是你现在 T18 底标，你的得标率这么低啊，所以中间会有价差。我国巨应该用比照这个金能宝都可以嘛？这个价差就有很大很大的价差。他光是把这个地上权卖给国巨，他都赚非常多。
对耶，
等于是他这样赚一手的时候，
我比照金人宝我都赚了。
对啊，而且宝姐，我跟他讲，为什么现在是大家会质疑？因为这块土地从2020年一直到现在为止，照理说这几年的台北市土地是不断的往上飙，结果你后来得标的这个价格，这个 BOT 的，得标这个地上权的金额比前几年都还要
低，还下降，
所以这才会让人家觉得那到底是
98变81，
对，出了什么问题呢？出在哪里？就出在这两块地，因为这两块地你是用了特别特别低价的方式。让这个星光金，让星光人寿得标，
对，
所以就差在这，因为这块土地并没有比较低哦，这块土地的得标率是原本底价的80几%，但是这一个是24%，一个是9%，那怎么会那么的精准？所以你就知道说，其实通常投标这么精准呢，这个里面一定有些相关我们不知道的原因，才会有出现。现在大家在质疑，连李世川都说，这个明眼人一看就看得出来，这里面显然有相当多有鬼的这个地方嘛。
所以刚才讲的这个底下。这个越看这个街廓，这太妙了。
对啊，所以你就知道，事实上这整个状况来说，而且你知道，事实上它这里面来说，我们就讲新，它当初的这个它的这个柯市府里面，不是有一些潜在的名单里面来说嘛？你看它的潜在公司，什么中华工程啊、星光人寿啊这些，宝姐，你知道，事实上呢，中华工程是什么？中华工程现在也是卷入另外一个案子，就是
金华城。
所以你看，他讲，好像他的这个潜在投资名单都是他的柯友友。那因为都是柯友友，哪有那么多案子连结在一起？所以才说了，现在对柯文哲来说，显然这些案子会对他形成非常大的这个压力。
好，所以体会这里面跟他讲，旧法论法真的不一样，真的有怪怪的吗？
政府采购法其实都有明文规定哈，没有人在讲说，因为你要做限制性招标，就不需要什么计划书之类，还是要有计划书，否则我怎么知道你在搞什么？
黄珊珊不是讲不用计划书吗？
不用计划书，但是你说为了促进这里的产业发展，或者是说因为这个市科的这样的一个园区未来要怎么做？如果你可以搞东搞西，搞那边搞个赌博园区怎么办？对不对？当然不是说他去搞挪用，而是说你今天完全没有计划，这个本来就不对。我们知道，我们在处理政府采购的这个相关招标来讲的话，假设如果今天这个案子有7个审查委员，你如果只送6份计划出去， 他还是把你丢掉了呢。为什么呢？因为你根本就不能让政府单位，你说，哎，这个自己去印那个第七份的，然后给审查委员，那个审查委员没有资料，他怎么去审查？他怎么知道你做什么事情？就法论法来讲的话，都要具备完整的东西。那今天他们出来讲，是这个经发局出来讲说，哎，这里面当中有很多的这个为了要促进什么，他们大家来开发，所以不需要计划书，这种都是鬼话。为什么？因为所有的政府采购全部都是要有计划书的。
政治观点，独家内幕。国际趋势，财经焦点，重案解密，火线搜集，全方位爆内幕，话题不设限。我是张兆和。
周一到周五关键时刻，
周六周日决战关键，
等你来上线。